那个，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明星新闻啊。我们上次是讲到出埃及记第六章的第27节，第六章啊，耶和华向摩西特别的启示，他是耶和华。然后后面是祭司的家谱啊，来代表耶和华啊，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么28节，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向摩西说话的时候，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然后摩西仍然说：“看呐，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所以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话，是回答前面的摩西的反对问题的啊。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我不会讲话，法老怎肯听我啊？”神吩咐将他对摩西所说的一切的话啊，要告诉埃及王法老。然后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摩西抱怨或者说找借口，我是拙口笨舌的，法老怎肯听我？第七章，耶和华强调的是。你在法老面前是代替神的，原文是没有这个"代替"这个词的啊。这的意思并不是指赋予摩西什么样的神性，当然不是，摩西仍然只是一个人，也并没有说啊，其他的人需要敬拜摩西，并不是这样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耶和华说，我派遣你，我差遣你到法老面前。是出于我所赋予你的权柄，不是出于你的能力。摩西说我没有能力，我是拙口笨舌的，法老怎么会听我？然后耶和华说，你不是出于你自己的能力来到法老面前让法老听你，你是出于你在法老面前代表神，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你是神的先知。所以这是出于权柄，如同你的哥哥来替你说话，也是出于你所给你哥哥的权柄，亚伦的权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啊。神吩咐摩西啊，摩西在法老面前代替神，然后亚伦呢又是替摩西说话的。所以人呢，就是摩西呢，他看到的是自己的能力啊。所以你在第六章的最后，摩西的反对问题跟第七章耶和华对摩西的一个反应，你会发现非常大的一个差别，他们的立足点是不一样的。人呢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能力来看的啊。摩西觉得我拙口笨舌，法老怎么会听我？法老高高在上啊。但是在这里，耶和华强调的是，我是耶和华，你们是我的百姓。如今我特意差遣摩西，差遣亚伦，你们来到法老面前，是出于上帝的权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这就如同基督徒在现在你来见证基督是出于什么？不是出于你的能力，更不是出于你的好行为，不是出于你的敬虔，而是出于你被赋予的权柄。 这个权柄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当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之后，他赐给他的百姓。当你不愿意顺服他的命令去行，这就意味着你藐视他所赋予你的权柄。这就如同摩西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拒绝神对他的差遣一样。所以现在呢，摩西是80岁。我们常常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摩西人生呢分三个阶段，因为摩西要就是3个40年啊。摩西的第一个40年呢是在埃及的王宫当中，那是埃及人。摩西的第二个40年呢是在旷野放羊。旷野放羊呢，他是哪里的人呢？他既不是埃及人，也不是米甸人。摩西是无家之人啊，是没有根的，没有家的人。那么摩西想要在，如果在神没有向他显现之前，摩西想着要回到埃及吗？啊，想他也不会去，他也害怕。那摩西会想着他是希伯来人。他要进迦南吗？当然也不会，他是在旷野。所以在摩西的身上，他这样的他作为一个个体，他就是整个以色列民的代表。以色列百姓是摩西先离开埃及，知道吗？摩西先一步离开埃及。当然，摩西离开埃及有出于被动的啊，出于很多的恐惧害怕他离开埃及，他离开埃及进到旷野，然后神向摩西显现，神就是要向他的百姓告诉他的百姓听，你们既不能活在埃及成为埃及法老的奴隶，你们也不能生活在旷野漂流，你们要干嘛？你们要进迦南。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关键。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关键，如果这个神赐给我今世的丰足，我敬拜他，他赐我健康；敬拜他，赐我吃喝；敬拜他，他赐我钱财。那你仍然在埃及。无论你说自己是不是基督徒，无论你受洗多少年，无论你什么什么传道、传福音，你仍然是在埃及，你是个埃及人。如果你信奉了，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呢，你仍然只是星期天的基督徒，在等着，或者说等着这个神啊，耶稣基督再来把你接上天，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你仍然是躺平的鸡汤教的啊，那你也仍然是在旷野的基督徒，你没有进迦南。你没有进迦南，从本质上也可以表明你在旷野跟在埃及是没有改变的。在埃及只是吃着韭菜和黄瓜，在旷野呢想着韭菜和。这两种状态都不是基督教信仰。基督徒是什么呢？基督徒就是在这一章当中所说的，这就是在刚才我读的这一段当中所说的。神要告诉给摩西听什么呢？你如今活在世上，既不是凭你的能力，也不是凭你的行为。而是凭耶和华所赐给你的权柄。耶和华所赐你的权柄是什么呢？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是我的百姓。而摩西在这群百姓当中，又被神单单的呼召出来，要做特别的一个职分，包括亚伦。在上帝原来创造天地万有的时候，天地万有，在神面前是有秩序的，其实秩序的本质就是谁是你的王啊，你要服在谁的权柄下。秩序的本质就是有权柄的。一个地方什么叫做混乱呢？混乱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王，或者每个人都想着把上面那个做王的拉下来，我要登上去，所以这个地方就会不断的混乱。那么，在人犯罪离弃神之后，这就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做王，人人都可以做神。 巴别塔啊，我们在之前讲到巴别塔，当人在建巴别塔的时候是很齐心的，对吧？来吧，我们一同来建个巴别塔，我们一同来建个塔来通天，来传扬我们的名，好像按我们的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人，我们要传的是我们人的名，我们每个人都要为人类的啊这样的一个福祉去奋斗啊，人啊，我不是只关注我个体的，我不是关注我是谁的，而是我关注我们整个人类到底是谁的，要传扬我们的名。但是巴别塔如果真的建成，谁爬到塔顶，谁站在第一层，谁站在第二层，立马就是血流成河。明白没有？所以是从哪里看得出来人是罪人呢？因为很简单，从哪里看出来人是罪人？很简单，因为人要取代神成为神，并且每个人都想做人上人。而在7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当中，他告诉给我们听一个上帝本来创造的秩序。什么秩序呢？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这个你是谁呢？现在是摩西。摩西是谁呢？是以色列百姓当中被神单单呼召出来的。以色列百姓是谁呢？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实际上，在创造世界之初，在人没有犯罪之前，这个你是谁呢？是亚当，是所有人的始祖，是具有神的形象的人，他本身就应该伏在耶和华的吩咐之下去行。亚当本来就已经被赋予了这样的一个权柄，啊，他与夏娃的后裔要奉上帝的命令治理全地，这本身就是权柄。然后这个世界是在这样的一个神定的秩序当中去运行的。共享上帝的安息和荣耀，所以后面人犯罪啊，神再拣选他的百姓出来，然后一直到新约，等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就意味着这个世界重新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秩序。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一位做王了，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重新坐在宝座上，掌管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为什么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他要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予我了。耶稣从哪里来？从天上来。他本来就坐在宝座上，他是太初就有与道与神同在的道。但是为什么等到他死里复活之后，要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为原来在地上，因着人的犯罪、魔鬼的堕落，整个世界都败坏。但是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意味着他重新掌王权。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重新赐给他了。那么赐给他之后，他要做什么事情呢？差遣他的百姓到各地、到全地去宣告：如今有一个新的王，真正的王，什么登基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在好几年以前。跟你们讲，到底福音是什么时候跟你们讲的？福音，我通过罗马书第一章跟你们讲的福音，这就是福音。换句话说，如今你若说自己是个基督徒，但你却对耶稣基督吩咐你要去行的，你们要去是万民做他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去行。如果你对这样的一个命令视若罔闻，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做什么。你都是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藐视他的权利，因为你是这个新王的，这位真正的王的使者，你被赋予的使命是到各个地方，在全地，因为这个新的王他是全地的王，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一样不应该伏在他的权柄下，因为他本身就是创造主。你本身被赋予的使命就是要到全地去宣告耶稣基督的王权。而在宣告耶稣基督的王权的时候，当然要定全地败坏的罪，因为你们是叛乱的，你们不服在基督的王权下，你们服在金钱、服在权力、服在知识、服在行为、服在道德、服在宗教各样的权柄下，就是不认耶和华为你们的神，基督为你们的主。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呢， 他们也不服在基督的权柄下。大部分的基督徒不服在基督的权柄下去行，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你向全地宣告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基督不是真正的王。你做的不是叫基督的见证，你做的叫基督的假见证。所以这个呢，在这个语境当中，就如同摩西跑到法老面前说：“我如今要过来跟你讲，耶和华是一个假的神。”所以你们明白了吗？我刚才透过从神创立世界，你们要明白这个世界的本质到底什么叫做堕落，什么叫做归正。堕落是指什么？如果这个世界是被造的，万物是被造物，那万物伏在创造主这样的一个权柄下，这就叫做归正，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如同你创造的 AI 机器人，它应该听你的话，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不愿意看到它反对你的意志去行，这是理所当然的。你赋予它能力，你不愿意看到它用它的能力来把你杀死。我刚才给你们做的比喻，你们明白吗？摩西的现在80岁。他前40年在埃及，他是个埃及人；中间的40年在旷野，他是个无家之人。所以他就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代表，软弱的代表。你们明白吗？神为什么要在荆棘火焰当中呼召摩西？就是因为摩西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代表。神不仅仅在呼召摩西出来，也是在呼召以色列百姓出来，因为摩西在旷野跟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没有出来，因为出来的标志是什么？是进军这样的。你今天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你奉基督的命向全地去宣告耶稣基督是王。全地就是现在堕落败坏的世界，你要向他们去宣告。你若不这样行，那你就不是他的使者。那如果你嘴巴上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你又不降刑，那就意味着你在藐视基督的权柄，或者意味着你在为基督做假见证。你的每一天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全地宣告，那位呼召我的、拯救我的，其实并不是基督。你看，因为我都不听他的话，你们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呢？好，这是前面的28到30，后面的1到2节是耶和华。你们再把这个读一遍，这个就代表一种神定秩序。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然后这段话直接衔接第6节，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这句话，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这句话要贯穿整个出埃及记。后面等到他们见会幕的时候，反反复复要出来这句话：耶和华怎么吩咐他们，以色列百姓就怎样。这就被称为是耶和华的百姓，这样的一群人就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的标志是什么？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怎样行？最近第一遍通读圣经读完了，通读圣经第一遍读完了，然后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三卷书加在一起，我问了你们一个问题：这三卷书的使徒们在强调什么才是与信心相匹配的行为？其实不是这三卷书在讲行为。整个圣经都在讲行为，明白吗？我再次跟你们强调，如果你们所接受的信仰是因为信心而得救，因为信心而称义，这样的来解释因信称义，我可以非常明白无故的告诉你，这是假福音，根本不是福音。 啊，这样的福音必定会只能产生躺平的鸡汤教徒，根本不会像这里所说的摩西、亚伦这样行，他们怎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这个原则是不可能到了新约改变为啊，你信了我就好了，你还什么都不用做。这不是基督教在讲的，这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根本就不是，这个原则是不可能改变的。教会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仍然是基督的精兵，他是要被赋予使命的，而且这个使命非常清楚。这个使命从前面创世纪就赋予了亚当，只是亚当失败了，现在新的亚当来了，他来呼召他的百姓，拯救我们出来，让我们为他而活。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样式。我们原来为世界而活，原来为自己而活，现在我们为他而活。而如果你称呼自己是基督徒，你仍然为世界而活，仍然为自己而活，而没有为他而活，那你所活的每一天，比你做外邦人的时候犯的罪更大，听懂吗？这就是为什么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他审判是要从神的家里开始审判，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群听过他名的人，我们听过他名的人反而不愿意顺服他的命令去行，所以我们要受到的审判比那些外邦人要更大，因为他们是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明白吗？我其实这些道理，我之前灵修反复讲了，因为我为什么现在要透过这些经文再讲一遍呢？因为你们现在中间有很多是刚刚来参加灵修的。我之所以要有负担，要跟你们讲，之前包括几年之前讲为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因为我非常清楚的知道，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福音。你们是被假福音圈进假教会，成为假基督徒，然后还自以为平安，所以比外邦人更可怜。好，其实我刚才讲的七章，其实我就在讲一个结构。我今天会跟你们讲七章一到七节，七章一到七节是有一个结构的。这个结构就是一到二节是一个结构，六到七节是一个节，是一段，一到二节是一段，六到七节是一段，然后中间是一段。所以前面耶和华对摩西说：“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那么说什么呢？啊，像你的哥哥亚伦，就中间那一段，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什么呢？因为你哥哥亚伦是替你说的，那么你要说的是我吩咐你要说的，这个逻辑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要反反复复这么强调？这不是废话，这就叫做秩序，而且是神定的秩序。好，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什么？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好，这一段再来看啊，你们现在关注在这一段经文当中。那这段经文呢，再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第二节，那你哥哥亚伦要说什么呢？就说一句话，叫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好，这句话是谁说的？亚伦说的。亚伦是代表谁说的？摩西说的。摩西这句话哪里来的？耶和华吩咐他说。所以亚伦代表摩西，摩西代表神在法老面前提出这个请求。我之前已经跟你们讲了，其实神要带领，如果神的目的仅仅要带领以色列人在地理位置上出埃及，根本不需要这么做，根本也不需要法老的同意，神可以施展神迹大能，让以色列人，法老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完全出来。但是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为了要定法老的罪。我再讲一遍，为什么一定要在法老面前这么去说？就是为了要定法老的罪，这句话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但是法老心一定刚硬，法老一定不容你们出去，而法老不容你们出去，他反对的不是亚伦，他反对的不是亚伦所代表的摩西，他反对的是摩西所代表的神，明白了吗？所以法老就有罪，直接悖逆上帝的命令。而耶和华不是仅仅是以色列民这一民这一族这一民这一国的神，耶和华是全地的主，所以法老就要定法老。关键是在这里，明白吗？ 其实这段内容挺多的啊，不知道你们听得清楚没有？其实这段内容挺多的，前面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上半句讲掉这样一种秩序，我再次强调，神吩咐摩西，亚伦代表摩西，知道吗？然后亚伦去传讲的话是什么话？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这句话是摩西让亚伦讲的，摩西讲的话是耶和华吩咐他去讲的。这才是基督徒，我前面已经讲了，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是怎么被赋予权柄，向全地去宣告耶稣基督的权柄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什么叫为主而活？为主而活不是早上5点半起来祷告，为主而活是向全地宣告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们的罪。好，那么同样问题来了，我刚才已经讲了，如果神仅仅让以色列百姓出来，他不需要那么费事。同样，如果神仅仅要把他在创立世界以前生命册上的，假如说生命册上的这一定数字的人，让他们信主，上帝根本不需要那么复杂，要我们去传讲福音。这不是讲的，以前我们常常在慕道班很多。很多慕道友常问问题：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去传讲福音？上帝让天使传讲福音不就很好了？我们现在传讲福音，别人都不信我，是吧？别人说你的生命都不好，你的名声都不好，你的多口笨舌，是吧？人家可以找出一千点理由反对你。那为什么上帝要差遣我们去到全地去宣告有一位真王耶稣基督登基了呢？为什么呢？是跟这里一模一样的吗？为了显出法老的心刚硬，为了审判全地。我们明白这意思吗？这就叫福音的什么？这就是更多后书当中所说的这馨香的气。我们传讲的是耶稣基督这馨香的气，传讲的是耶稣基督这个名。而等到这样的一个名，这样的一个新王的名，登基的名，他掌管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名被宣告，必定有人接受就蒙恩，有人拒绝就受迫。这不很简单吗？然后法老的心刚硬，我任凭上帝的意思是说，我使法老心刚硬，就是我任凭这个词都是行。他说法老的心一定刚硬，法老一定以为自己就是埃及的王，以为自己可以任意的奴役以色列百姓。你不会去承认这个世界有一位神，创造自己的是掌管自己的，法老不会这么认为的。法老本身就是埃及最大的神啊。所以他说法老心必定会刚硬，那么刚硬怎么样呢？我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行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呢？刑罚埃及。听说吗？行这些目的是什么？重重的刑罚埃及，在前面第六章已经讲了。好，然后刑罚埃及之后，这件事情一定会成，怎么成？我要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就以色列百姓，这里把双重的以色列的身份在摆列在这里。以色列百姓是谁？是我的军队。以色列百姓是谁？是我的百姓。无论是我的军队还是我的百姓这样的形容，聚焦在一点，就是凡我所吩咐他们的，他们都要去行，都是一样。因为你们是我的百姓，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因为我们是你的军队，你是我们的元首。这个到了新约啊，到了新约，无论说我们称呼我们是神的百姓，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神是我们的王啊，君王，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他的军队，他是我们的元帅，我们是他的心腹，他是我们的新郎，这所有的这一种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形容它的侧重点是有不同的，但是共同点只有一点。我再次强调，共同点只有一点，就是凡他所吩咐的，我们都要去行。侧重点、共同点只有这一点，知道吗？这就是马太福音28章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并不是指每个人都要做我的门徒，而是我的门徒在万民当中，所以你们要去。我的门徒在外面当中，我的门徒不是仅仅在犹太人、以色列人一民一族当中，是在万民当中，因为耶稣基督是全地的主，是万族万民的主。然后，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个遵，他们是谁？我的门徒。 第四节，法老信法老并不听你们的话，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第五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伸手攻击埃及，领出来，是为了要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在之前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已经提醒你们了，这句话是出埃及记的核心。这句话是出埃及记的核心，啊，后面会反反复复讲，我就要让埃及人知道，或者让以色列民知道，我是耶和华。在第六章，就之前我很详细讲的第六章第六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他们，脱离他们的重担。好，听清楚啊！神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耶和华，通过什么？救赎他们脱离重担。神让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通过什么？重重的刑罚埃及人。这不是理所当然吗？我再讲一遍，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的？神要让全地都知道他是耶和华，如今基督要让全地知道他是主，用两个手段，怎么能够让他的百姓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拯救我们脱离这样一个败坏的时代？怎么让这个世界的万族万民，这个世界的王，世界要知道他是耶和华，耶稣基督是主？重重的刑罚是击打这个事。那怎么这两件事情怎么汇聚？这两件这个审判和救赎这两件事情都是为了彰显主的名，那么这两件事情怎么共同变成一件事情去做呢？差遣他的百姓来到世界的王面前宣告，他是主，都很清楚吗？然后世界的王悖逆被神击打，然后神施展大能拯救他的百姓。从世界的王的奴役下出来，这就是教会的使命，这就是教会的使命。再讲一遍，这就是教会的使命。不要在现在，我特别是你，凡是你们信主信的时间长一点的，或者说你们还在教会里面所谓有一点服事的，我再次强调，你们很多的服事都是宗教性的，不要陷在这种宗教性的服事捆绑当中。你之所以要参与服事，你之所以要去传讲福音，你甚至要在各地去建立教会，要去宣教，很好。但是你这个使命的一本质永远不要忘了，你这个使命的本质不是你的小本本上记载了你今天又传了多少福音，多少人信主了，你给多少人做了决志祷告，你多少人施洗了，你又去租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买了一个什么的地，建了一个什么样的恢宏的一个教会，啊，今天第一次敬拜，啊，今天第一次收奉献，你又差遣了很多人去读神学，这些东西都要为一件事情服务。什么事情服务？向全地宣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而这个宣告借着两件事情，全地的人怎么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的百姓要蒙拯救，他的仇敌要蒙审判。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有可能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些手段当成是目的，你的服事就是在积攒上帝在你身上的愤怒，明白吗？就是愤怒，上帝，对，目的是要一步步做呀，是要一步步做呀。但是我刚才不是跟你讲了吗？你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你们建了一个，你们买了一个地，你们建了一个教堂，你们在这里聚会了20年，人家你一直以为这里就是一个教会。你也在这里服侍了20年，你也跟所有的人说来你的教会，你也跟所有人说不要离开你的教会。那你怎么知道这里是教会？你怎么知道这里是教会？ 教会的目的是什么？起到教会的目的了吗？教会的目的是大家在这里有个一起唱歌、敬拜、读圣经、学习圣经知识的地方吗？都不是的。明白了吗？我今天把这段讲的比较细，就是因为这一段从第一节一直到，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它的逻辑的顺序非常非常清楚。再把逻辑顺序跟你们捋一下，听清楚了。再把逻辑顺序跟你们捋一下。亚伦是代表摩西，摩西代表神，而亚伦代表摩西，摩西代表神，去哪里？去法老面前。OK，这是第二点，第二点。要拿个本子记一下。哎呀，我觉得我透过你们的眼神，我就知道你们没有听明白。你们要拿个本子记一下，你们要拿个本子记一下啊。OK，这里面每一点都是很关键的。第一点，我再讲一遍：亚伦代表摩西，摩西代表神。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所有的服事，你在外面所说的话，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要蒙差遣之下来，不是你想要说，想要出去说就出去说，你有热情去说你就去说，你知识储备的去说你就去说，你要用奉差遣的，记下来，你要是奉差遣的，好，奉差遣，如今神差遣谁了？如今神差遣谁了？不要先去打字，你们专注的听。哎，你们脑子里面不要一片浆糊，你们不要去打字，专注的听。现在神差遣谁了？一件件事情来，不要着急。神差遣谁了？在这里，神差遣摩西，神让亚伦做摩西的嘴。现在神差遣谁了？很好，差遣全地他的教会，差遣他的百姓。你有没有得差遣了？不要再去祷告，说寻求主啊，你要差遣我而活，还这样的祷告的？你们哪来这样的祷告的？当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当圣灵借着将基督的生命注入到你的里面，当你在圣灵里面重生的那一刻，你就已经蒙差遣了，你就是他的门徒，你就是他的使者。新约已经反反复复告诉你听，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用这样的话来告诉你听，你已经得到了他的授权。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第二，你蒙差遣去哪里？亚伦、摩西去哪里？你要对法老说话，像个达摩一样进到面壁，我要面壁，我进到桃花源，进到一个教会，把这个教会当成个桃花源，进到这个教会里面。你要向这个世界说话，你是要出去的，你是要征战的，向上帝的仇敌去说话的，是要来到全地，你们要去万民，你们要到万民当中去，你们要到全地当中去，要传到地极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信耶稣就得永生，信耶稣就得天堂的门票。说什么？你生病就得医治，我为你祷告，一抹油就得医治。说什么？说预言吗？啊，今天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有说预言的能力。你明天会发生什么？我说个预言给你听，明天一定准，因为圣灵与我在，这叫邪灵，不叫圣灵。说什么？说信耶稣得富足吗？说什么？说什么？只有说一件事情，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是全地的主，就这一件。你宣告的什么？你就要宣告，如今权柄，天上地下的权柄，如今又回到了我主我神的手中。清楚了吗？你也当然可以说耶和华永远坐着为王，所以在之前跟你们讲到哪个圣 就是之前圣经神学带你们读上帝的蓝图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如果学过就有印象，我跟你们给那个神的国有一个定义的，知道吗？神的国的定义啊，它在神学上呢，它有2重的定义。第一重呢是在一个广义的范围，广义的范围内，上帝自始至终，无论人犯不犯罪，魔鬼堕落不堕落，世界败坏不破坏，上帝自始至终掌管天上地下一切的权利，这当然是的，它是宇宙的统治者。但是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说，因着魔鬼、人类的堕落和败坏，上帝的旨意无法在世界上通行，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与神的国就对立了。这就是为什么主导文他要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来宣告天国进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要对他门徒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所以你是宣告什么？宣告耶稣基督的王权。这样的福音永远是以神为中心，以神的权柄、神的国度、神的荣耀为中心。好，这是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你在宣告这个过程当中，你在宣告这个名的过程当中上。这为什么出埃及记反复讲？你要让以色列民知道我是耶和华，你要让埃及人都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怎么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是主？因为我们真的可以蒙他的拯救，蒙他的恩典。那么法老、埃及人怎么知道他是耶和华？因为他们真的是要被神重重的刑。好，明白吗？所以不要再去把基督教信仰。那么就是在很多的基督徒头脑里面有个简单的公式，什么公式呢？信主啊，信主了之后呢，我呢就是说，将来呢就是进天堂，然后现在呢生命会更新，然后生命更新是什么呢？就是更有爱，更有爱是什么呢？就是见所有人都很爱，对所有人都说他们最喜欢听的话，这叫爱，明白吗？我不跟你说了吗？你们完全错误的理解或者没有去顺服在基督的命令当中。等到后面，因为马上第七章开始叫十灾了，你们看每一灾，我到时候会讲的比较，虽然比较快，但是每一灾你们要看到耶和华吩咐摩西对法老去说什么话。所以，因着这样，全地都会知道耶和华才是神，基督才是主。好，最后一点，什么是神的百姓？就是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都照样去行。摩西、亚伦那个时候呢，他们得到的只是一种口头上的启示，就是耶和华怎么口头上，真的是口头上吩咐我们，我们就照样去说，就。但是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是仅仅得到口头上的吩咐，我们不是个传话筒。为什么？因为如今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这就意味着圣灵赐下来一种重大的能力。这个能力让我们在全地为主做更大的事情。这就是神设立教会。这就是神拣选拯救我们的目的，而这样的目的要等到启示录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等到启示录耶稣基督再来，马太福音橄榄山的讲章，耶稣基督说他再来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兆，就是他的名要他的福音要传到地极，什么意思？就是等到他来，再来复临之前，他的名要被传到万民的耳朵当中，然后他再来干嘛？审判死人活人。你法老不要说我没听过耶稣基督的名，我要让你听到，然后审判。然后等到他再来。 审判死人活人，新天界要被完全的审判更新。所以等到启示录当中，你们会看到整个世界会完全改变。你们现在看到的海都不再有，是吧？太阳、月亮都要改变，整个宇宙都要被完全更新。这是整个宇宙被造界，从物理层面上、空间层面、时空层面上都要被改变。而等到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荣耀要完全的充满天地。这是一种再造。好，今天就跟你们讲那么多，你们就是一节，我在讲的一节到第七节啊，我今天只讲七章的一节到第七节，实际上它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里面的概念是非，这些原则都是贯穿整本圣经的，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再次盼望你们啊，既然你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他是拯救你的神，一定要知道你们已经被赋予什么样的权柄。你们被赋予什么样的使命？你们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第
走
七节，
啊，那
摩西
边
亚伦
出来
与
啊！
法老说话的时候啊，摩西80岁，亚伦83岁，他们在这个年龄被上帝呼召出来，神在这样的一个时空、这样一个点当中，在他们生命这时候介入到他们生命当中。啊，他们是整个以色列200多万的百姓的一个代表，也同样就在啊，等到马上讲十灾，你们知道十灾要持续一年，整个十灾要击打要持续一年的时间，在这个一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摩西80岁，亚伦83岁。后面还可以把200多万以色列百姓的名字全部写下来，谁谁谁多少岁，谁谁谁多少岁，谁谁谁5岁，谁谁谁35岁，谁谁谁40岁，谁谁谁66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上帝介入了，上帝说：“我要拯救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当神降了呼召，降的恩典临到。就看他们是否愿意跟从神。当然，我之前讲第六章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很可惜的是，这样的一群百姓，他们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们因着苦工愁烦，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因着苦工愁烦，在旷野的时候因着吃喝愁烦，12个探子进了迦南之后，因着亚玛利人的刀剑而愁烦，他们不愿意真正的信靠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倒闭旷野。所以这是个警戒。保罗说这是个极大的警戒，这个警戒是给我们的。这警戒就是给我们的，明白吗？给我们的警戒。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基督徒是非常危险的，生命是非常危险。好，这是今天在这个地方的，在这一段的分享啊。七章到第七节。